也是继续我们提摩太前书的讲到系列哈，是讲到第三章，今天开始。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我是一个比较爱看书的人，所以我到别人的家里的时候呢，我发现他有书柜，我就会看他有什么书，然后看看是不是有好看的我可以借。那现在学生是比较少人在看书的啦，一般学生的家里面是没有书柜的哈。但是如果说家里有书的人呢，我倒是常常发现同一类的书，就是这种书比较多人有兴趣，是什么呢？你们要猜一猜，不是漫画哈。啊，有没有要猜一猜？励志，非常接近，就是如何成为成功的领袖的书。OK， 包括如何管理，在学校里面常常会有这类的课程或者是活动哈，有关 leadership 的 workshop， 或者是座谈会，或者是说在工作实习的时候，也是很多人有兴趣的一个题目。然后书店里面呢，你进去也会发现有很多如何做成功领袖之类的。那我发现有趣的事情就是呢，从来没有书教人家怎么做 followers。如何配合人家，如何尽自己的责任，如何去发现那些没有人在做，但是做了也不会有人注意到，但是对整个团体很重要的事。他没有人在讲这个的 ，Tony， conference room， 好，迟到就会被我。好，这一类的事情哈，怎么做跟从者这个事情是没有人在教的。好像所有有能力的人都想当leaders， 为什么呢？因为好像大家都认为 followers 就是没有能力的人才做 followers 嘛，是当配角啊，有能力的人就当领导。我高中大学的时候都做过几次这种测验，就是领袖气质评量表啊，我想当中应该很多人也有听过。这种评量表就会问你很多的问题，让你知道你是否具备了领袖所需要的条件，可能会问一些问题，像是你是否有前瞻性 ，OK， 你是不是很有 vision？ 你是否会鼓励身边的人？你是否会以身作则等等？你回答这些问题，然后等到评量出来，他就告诉你几分，然后几分就分那个 category， 对不对？几分到几分，很抱歉哈，你还需要多加油哈。几分到几分，恭喜你，你是天生的领袖，在团体中经常脱颖而出。这一类的评量好像在告诉我们，就是适合当领袖的跟不适合当领袖的不是同一种人。选适合当 follower 的人就不会适合当领袖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哈，在提摩太前书三章这里呢，讲到教会领袖的必要条件。OK， 那我们就一起读哈，一到十四节，一次把它读完哈，一到十四节。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好，谢谢。所以这边讲到了，一开始是在讲到教会的监督哈 ，overseer。 这些，就也就是管理人的意思哈。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呢？他列出了很多，那我们就一一来看哈。第一个，他是必须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里呢，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个就是只结过一次婚，没有再婚过。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可能有再婚过，但是他一次只有一个哈，他没有很多个太太。这两种解释都有学者支持，但是支持后者的人比较多，就是一次只有一个太太的那个。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过了，对方犯奸淫的话，无辜的一方可以再嫁，不算犯罪。保罗也说过，丈夫死了可以再嫁，而且还鼓励年轻的寡妇再嫁。既然耶稣跟保罗都是允许再婚，保罗甚至还有点鼓励再婚的就是如果丧偶的话鼓励再婚，那么这应该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哈。所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or the other way 应该是指一次没有很多太太，而不是指一辈子只有结过一次婚。不过无论如何呢，做教会监督的人在婚姻上面要能够展现很好的名声。今天呢，如果你希望做教会的监督，而你的 qualification 就是我只有一个太太，这可能有点不太够哈，因为大部分人都只有一个太太。但是你跟那个太太的关系如何，这就每个人不太一样了哈。重点是在婚姻上面展现出好的名声，是比起其他人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是一般公司的 CEO 他们的领导或者是管理人呢，这没有人会管这件事情，对不对？不管你的婚姻是怎么样，你或外遇或者是离婚再娶，那没有人会说什么。只要你有能力可以把公司管理好，为公司赚钱，那就可以了，甚至还可以选总统而且民调还很高。但是在教会做监督人就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啦。 OK， 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有节制，自守端正，也就是在个人的操守上面，做什么事情它都是适度的、适中的、有节制的。这可以体现在很多很多的方面上，比如说控制脾气、说话、吃东西、娱乐、购物。端正，这个词呢，英文是 respectable， 就是值得尊敬的意思。教会的领袖呢，需要在各方面是值得尊敬的，这是很高的一个要求。因为我们看到身边呢，好相处的人是很多，可以做朋友的人也很多，但是值得尊敬的人那并不多。那是一种特别的 quality， 特别的特质，对自己的要求跟对别人的仁慈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不为别人所愿为之恶，能为别人所不愿为之善，这样的人可以得到大家的尊敬。但是再一次的如果是公司的管理人呢，他不一定会这样子要求。而且 in fact 常常做上司的人是被底下的人抱怨到不行了，才不尊敬他，只不过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已，对不对？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做监督，他就是把个人的生活跟在这个服事的范围里面是融合的了。第三件事情，乐意接待远人。 OK， 乐意接待远人表示什么呢？愿意打开自己的家招待客人来住。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旅行的时候呢，他们会避免去到 hotels， 去到旅店，因为有很多的异教的风气，然后有献祭给偶像的食物，所以呢，他们就寻找当地的基督徒住在弟兄姐妹的家里。所以各地的基督徒就会因为这样而彼此认识，那对肢体的合一还有教会的增长都很有帮助。我们现在偶尔还是会让人家到家里面来住，但是基本上认识的人，对不对？不会说在网上有一个不晓得别国哪里来的基督徒说，哎，我要到游金去，然后我是主内的，我可不可以住在你家里？ OK，现在通常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OK， 如果所有旅行的基督徒都需要住在别人的家里的话，住在基督徒的家里的话，你可以想象其实你家真的变成一个非常流动的场所，而且呢不是偶尔，是经常。不过这是当时基督徒当中的一个 understanding， 他 们彼此有这样的默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哈。这跟来教会服侍，或者是你载人去哪里，或者是请人去吃饭，那是都是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家是每个人的避难所，是自己私人的一个空间。招待别人来吃饭，可能我们都是很愿意的，可是招待别人来住就很不一样了。当有人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他认为他的家，他的房子是神所赐给他的，他的空间也是神给他的，他把这样子的一个资源跟别人来分享。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他不认为有什么东西是他自己的，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神的，他就跟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分享。这样子的主内关系就非常的非常的亲密，这样的人所有人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不管是不是教会里面的人，就算是教会外面的人，他的朋友同事都会觉得他是与众不同的。好，第四件事情，善于教导。善于教导 able to teach 好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一定很会讲话，口若悬河？你看那些在电视上面的 TV evangelist， OK， 电视布道家，或者是很大很大教会的牧师，哇，听他们讲到很享受，好有趣哦，动不动给他逗得哈哈大笑，然后主日几千人几万人在听他讲道， OK， 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善于教导呢？也有可能是是用他的行为让别人学习的人，这也是另外一种教导。我年轻的时候，现在还是很年轻，但是更年轻的时候是比较喜欢用听来学习道理的。可是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发现我喜欢用眼睛来看。我发现更有能力，成熟一点之后更有能力去发现，诶，有些人好体贴，有些人好勤劳，有些人对别人好有恩慈，虽然他们不一定常常站在讲台上的人，但我觉得他们也都是善于教导的人。因为我看到他们的时候，真的是时常从心里面觉得他们活出了耶稣的品格，我很想要跟他们学习，他们让我看着就希望我向他，希望跟他学习，这样他们也就是善于教导了，是吗？所以教会的领袖应该是让人看着就想跟他学习的，把圣经的教导真正的落实在他的生活当中。好，第五件事情，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竞争。其实你去想的话，不饮酒滋事有很了不起吗？教会的人大部分都是不会饮酒滋事的吧？不打人有很了不起吗？一般人也不会随便打人吧？当然可能还是有，但是说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但这里讲到的不只是脾气的问题，还有更深一层的情绪的问题。一个好的教会领袖有健全的一个心理和情绪，不会有很多按钮，不是真正的按钮，是情绪的按钮，就是一天到晚被人家按到按钮。情绪成熟的人是很不容易有按钮的，你去观察一下，我想大家都会知道，在你身边的人情绪不太健全的人很多按钮的，什么事情都得罪他，什么事情都别人错，什么事情都有人对不起他。那这个地方的英文呢，就是 not violent but gentle。OK， 不暴力而且温柔，也就是说不只是不暴力而已，不暴力的人是很多的，但是真正温柔的人并不多。温柔的人会顺着别人，会帮着别人，会配合着别人，配合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愿意放在自己想法去配合别人的人是温柔的人，而且不会让人家难看下不了台，有技巧的去处理冲突或者是意见不同的时刻，其实真是 不容易的一些 quality。 所以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里面说，做教会的监督要有这些的特质。 OK， 那讲到 不竞争呢，除了not violent 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 not quarrelsome。 not quarrelsome 就是不爱吵架的意思，不爱争吵的意思。什么是不爱争吵呢？在这方面我觉得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合适的人，一种是生事的人。 OK， 和睦的和，生是就是把问题产生出来的人。我常常发现一点点问题到了合适的人那里就没有问题了，一点点问题到了生适的人那里就变成很大的问题。这样就是叫做 quarrelsome， 爱争吵。但其实你去问的话，没有人真的会说我爱争吵，争吵是我的兴趣，没有那么无聊。但是这个是情绪的问题， OK。如果别人吵不起来的事情，他可以把它变成天大的事情，那这样的人也不适合做教会的领袖哈。必须要有健全的情绪，是必须是合适的人。好，第六件事情，不贪财。中文跟英文的意思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英文是 not a lover of money， 就是金钱不是他心头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希腊文的这个字呢叫做aphilagoras， 这个字其中的一个解释是 not dominated by desire of financial gain， 意思就是不被赚钱的欲望征服。好，不被赚钱的欲望征服跟贪财并不是一样的意思，因为贪财的感觉比较是好像用 不对的手段去贪你不应该拿到的东西， OK， 这才叫贪嘛，别人的你也想要，或者是什么的你也想要。但是正正当当赚钱不叫贪财， right？ 但是呢，这里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呢，是这个适合做领袖的人呢，根本不应该把赚钱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要，甚至也不需要很多物质上的东西， OK。寡欲哈，可以说是一个寡欲的人，因为作为教会的领袖，他应该知道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在哪里，绝不是钱。如果说他把价值摆错了地方的话，就会，然后又作为教会的监督，就会带领弟兄姐妹走错方向，走错路。OK， 好，再来第七件事情，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事，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好，这个在讲到家庭的范畴里面了。教会的领袖需要是好的父母、好丈夫、好太太。让儿女端庄顺服呢，是很难的事。我想我们当中都知道，因为我们都看过很好的父母，很用心，可是孩子一点都不端庄顺服。可见得要把孩子教得好，并不只是用心教而已，还包括用对方法。因为你非常有可能用心，可是完全搞错方法，对不对？那用适合不同孩子的方法，可是我们又很难知道到底适合我们孩子的是哪一种方法，我们也都在猜测。有关教育的书也是很多的，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学派的，讲不一样的东西， OK。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呢，是教导孩子跟随神，这是圣经里面的育儿上策， OK。 其他的没有说太多的，他没有说你要怎么理解你的孩子，你要怎么样鼓励他的自信，都没有讲，只说你要教导他跟随神。但是有些人呢，他会想要把教育孩子跟敬畏神这两件事情分开，这是非常不智的一件事情。苏斐云博士教育了四个天才的孩子，都是从9岁到12岁中间就念大学了。很多父母就向他请教说，怎么样才可以把孩子教成天才儿童呢？成绩出色又乖巧听话呢？那我就看过 苏博士写的一本哈，其实这个在教会的办公室有很多，如果有人想要奉献的话，你可以拿一些回去看，蛮有意思的。所以这一本叫做《儿女教养问题解答集》， OK， 就很多人在他演讲的时候，多年以来问他的问题，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其中有一个问题就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我是一阵子以前看的，就是有一个妈妈问说，苏博士，你讲你家孩子的教育很多时候都在讲怎么让神来做工，怎么跟神来祷告，能不能多讲些比较实际的方法，而少一点宗教色彩呢？ OK， 你可以想象这个问题应该是不是基督徒问他来听，他就是希望听到怎么样教育小孩嘛。你一直在说敬畏神，这是什么意思？你没有讲任何实际的东西。 OK， 苏博士的回答很有趣，我来念一段给大家听哈。他说OK， 这个人问的问题里面说，可否尽量减少宗教意味的话题，多讲一些建设性的话语。然后苏博士说呢，这些朋友不了解，我没有在讲宗教，我在讲真理。 宗教信仰是无所谓的，谁都可以制造一个宗教，你要信什么是你的权利，你也可以选择什么都不信。宗教信仰与教养儿女的真理，这是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要的是真理，就如爱必须要照着真理。他为什么说讲到爱要照着真理呢？他就举一个例子，他就说药看起来很多都是一样的，白色一个圆的，可是他们都一样吗？你如果吃错药你就惨了，就算你很爱他所以你要给他，但是错了就害了他，所以爱必须要照着真理来行。然后就说就他个人的研究，而且还是从科学、历史、考古学各方面来看，他已经发现耶稣基督就是如他所说的一样，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既然他是创造者就跟从他，他说的就是真理，爱必须要照着真理，不照着真理就不是爱。 OK， 所以很多时候呢，有人来到教会是因为教会教导的东西很好，在道德方面，在为人处事方面可以给孩子很好的影响。 OK， 愿意把孩子送到教会的父母可多了，但是这些影响全部都是来自神的，跟神话语的教导，把这些东西拿走就什么都不剩了。有些父母鼓励孩子来教会，可是自己就是没有接受这个信仰，只是把教会当成帮忙教养孩子的方法。更有些父母鼓励孩子来教会，可是在价值观上并没有身体力行的让孩子知道跟随神才是最重要的事，可能到了考试的时候还是希望孩子留在家里面念书，不要去教会，这就变成有意无意的灌输孩子的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必须出人头地的观念。孩子是很聪明的，他知道你在意的东西是什么，你在意的东西也会变成他所在意的东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去教会其实跟学钢琴没什么两样，是吗？这样非常可惜。其实孩子需要的是心里头接受神，跟随神的脚步，把信仰变成他自己的，而不是跟着父母去教会而已。我们现在知道很多年轻的孩子，他以前小的时候必须跟着父母来，没有办法，等到他一有能力自主的时候，他就说他不去教会了，或者说离开家上大学的时候他就不去教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去教会以前本来就是爸妈叫他去教他才去教会的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儿女端庄顺服是需要父母自己先端庄顺服，当爸妈的自己都没有顺服主，小孩子就没有榜样。OK， 好，最后两件事、我没有打出来，最后两个条件就是刚做基督徒的人不可以做监督，这就跟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必须要超过35岁一样的意思。好，做领导之前呢，必须要有时间先去学习成长，先做 followers， 有能力跟从别人的领导才能领导别人。好，以上这些条件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好，标准非常高，不过通通做到之外呢不够，还有最后一项，就是在教外要有好名声，不是在教会里面一个样，在外面是另外一个样。因为教会的领袖就代表教会了，如果他在公司、社区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名声不好，然后别人他就是某某教会的领导人，那教会的名声就受损了。 OK， 所以他在教外也要有好名声。好，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做教会的监督到底需要什么特质呢？好，在婚姻上可以做别人的榜样，凡事事中能自制，乐意接待客人，善于教导，也善于以身作则，不因酒滋事，不打人，要温柔，不容易跟人不和，不是很爱钱或者其他物质的东西。 OK， 好，讲完了做监督呢，下面有一段就讲到做执事需要的条件。好，我们刚刚有读到执事跟监督有什么不同呢？在初代教会一开始有执事这个角色的时候，是因为要让使徒可以专心讲神的道，不需要分心去搞一些事务性的东西，比如说把食物跟钱财分给有需要的寡妇。所以呢，教会就选出7个执事，所以执事可以说就是办事的人，跟监督不太一样。那么执事的条件是什么呢？是不是办事的人不需要要求太高呢？监督的人需要的条件是不是执事也要有呢？非常有趣的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读的，执事跟监督的条件是非常的相像，几乎可以说是一样。 OK， 好，我们来看执事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 第一个端庄，人品道德值得尊敬，再来不一口两舌，诚恳表里如一，不会这边讲一个那边讲一个，不好喝酒，不被任何东西捆绑，不贪不义之财，对神律法的承诺必须大过个人利益的追求，纯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也就是诚实的相信并且遵守神的道。最后一个也是一样，先受过试验，也就是说先观察过他，跟前面的说的好像刚进教会的人不能做监督那是一样的道理。 OK， 然后后面呢就讲到女执事，好，对不起还没到这里，后面讲到女执事的经文，刚刚我们读了你会记得，他说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基本上也是一样的意思。不过呢，女执事后面有个括号叫做原文是女人， OK， 所以其实有关这个部分有也是有两个解释哈，因为原文的那个字它是当作女人或者是妻子的意思，所以中文翻译成女执事的时候，它是按照前后文去判断说，哦，既然前面在讲执事，那么总有姐妹当监督或执事的时候吧，所以就翻译成女执事，但是原文是女人或妻子。所以第一个解释就是，如果选出了女执事，那么条件跟男执事的条件是差不多的，端庄节制，不说谗言，凡事忠心，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第二个解释也是更有可能性的一个解释，就是可以理解成前面讲了那些执事的太太， OK， 前面刚刚讲那些执事的太太，就是做执事要有某些品格，他的太太也不能差他太多哈，因为夫妻是一体，如果丈夫很值得尊敬，他的太太呢却是个长舌妇，心眼小又爱钱，那就会影响他丈夫的名声跟工作，所以选出执事的时候要夫妻两人一起考虑， OK， 这是比较有可能的一个解释。好，那么讲完了监督跟执事的条件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监督跟执事的角色是不一样，因为一个是管理，一个是办杂事，但是条件是差不多的，可见得在教会里面服事的人呢是不分高低的，也不分地位的，只是功能不太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同工，都是主内肢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条件都是很个人的，属于很私人的范畴，讲到个性、情绪健康、家庭和乐，这跟外面公司请人的条件是彻底的不一样。 OK， 我现在来问一个人好了，文波弟兄，你当初来 UO 面试的时候有没有人问你你跟你太太关系怎么样？没有问，对不对？你会不会喝酒？没有问，对不对？ OK， 肯定不会这样问，因为他要问你的研究，对不对？你写了什么 paper， 让你教一堂课，看看学生喜不喜欢你。 OK， 注重专业的能力，这个是世界上所看重的。但是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服事的人，神注重的是他的全人，每个部分都很重要，甚至可以说在这些私人的范畴，个性、情绪健康、家庭和乐等等，才是一个人真正被神改变跟使用的地方。一个人在专业领域上面很出色，他的人生可能还是很痛苦，海明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一个人如果在私人的范畴上面健康出色，他的人生一定是很幸福，也一定给周遭的人可以带来幸福。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一些领袖气质的评量表，对不对？回答问题的那个，然后最后评分这类的评量表，我们刚刚在说好像告诉我们适合当领袖的跟不适合当领袖的有不同的特质，不是同一类人，适合当 follower 的人就不适合当领袖。但是透过我们刚刚看的这些教会领袖条件，我们看到其实如果没有当好的跟随耶稣的人，那么是没有办法当教会的领袖的。 OK， 我再讲一次，如果没有当好的跟随耶稣的人，那是没有办法当教会的领袖的。也就是说你如果要当教会领袖的人，就必须是个好的 followers， 不是适合当 follower 的人不适合当领袖，当领袖的人不适合当 follower 的。领导跟跟随需要的是一样的条件， 就是能够跟随好耶稣的人。诶，我的第六页呢？我竟然少印了一页。 OK， 好，我的第六页还蛮重要的。好，我只好从记忆当中讲了哈，我能够记得多少就讲多少。这一段的经文的一开头，好，三章一节，保罗讲什么？他说，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这句话我把它翻成更白话一点，更好懂一点哈，就是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如果有人想做教会的监督，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愿望。好，我是读了希腊文之后翻的。所以他讲后面这些条件呢，不是为了不是为了打击人，不是为了说啊，你不合条件，你不够格，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如果想要做教会的监督非常好， OK， 鼓励你。然后后面给我们这些条件是什么意思呢？希望我们都努力去达到，努力去达到之后呢，你去做这个非常好，然后有很多人会因为你得到福气，教会也会因为你得到福气，教会的事工也会因为你得到福气。 OK， 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我想提摩太肯定也会把这些东西再交给他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是一种鼓励来的，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而且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要做教会的监督，我们也不是执事，这些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OK， 有两个关系。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不是做监督，但是我们会做选出监督的人，就好像我们不一定选总统，但是我们可能会做投票的人一样哈。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条件是什么，我们才能够选出帮助教会的人。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关系就是我们在不同的角色上面也都在做某种程度的领导人，不一定是教会的监督或是执事。丈夫就是领导，对不对？他在婚姻上面带领他的妻子跟家庭。一个丈夫应该说一个妻子，如果在婚姻上面他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他非常个性出色，他也很会那个，这个婚姻还是不一定会很成功。但是丈夫如果是好的领导，这个婚姻一定会很成功。This is a fact from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东西。 OK， 因为这个是神的创造，神创造一个角色的分配，就是让妻子跟孩子顺服这个爸爸，让爸爸顺服神，顺服基督，对不对？连基督都自己他都说他是跟随神的，那差我来的，他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个角色的分配呢，并不是一个 hierarchy， 并不是说管理阶层最上面的人地位最高，最下面的人是最卑微，不是这个意思。 OK， 只是在一个 team 大家一起工作的时候，就必须要有角色的分配。所以做丈夫的人是领导，做父母的人也是领导了，对不对？因为你要带领你的孩子，要教导他很多事情。如果你的工作是老师，是上司，是管理阶层的人，那你就更是领导。所以虽然我们不一定都是教会里面的领导，但是我们却在生活的不同的范畴需要活出这样子的角色。所以这些条件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也都是都是鼓励。 OK， 那所以我讲到这边顺便讲一下哈，教会的执事哈，我们教会的同工呢，执事呢，或者是所谓长老呢，都是辛苦的。其实在教会工作是没有拿钱的，对不对？也没有定期在这边上来 recognize monthly 的哈，每个月出色的 employer，没有这种东西，反正是没有这种recognition 哈。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愿望，因为我们要服侍的是神，然后神非常喜悦，神非常喜悦如果我们愿意做一个好的 follower， Christ follower， 然后我们来做弟兄姐妹的带领，而且是用一种仆人式的带领。什么叫仆人式的带领呢？就是跟耶稣基督学带领， 耶稣基督的带领是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死。虽然说世界上的领导是地位，可能是高压，可能是强权，但是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里面的这种关系，不管你是作为教会领导，或者是父亲也好，或者是父母也好，老师也好，都是一种仆人式的领导。就是像我们刚刚说，他那种善于教导，不是光用讲，而是让人家看着就觉得 我尊敬他，我想要向他学习。 OK， 所以 也在这个地方就顺便鼓励大家，就像保罗鼓励提摩太还有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工作，也是非常蒙神赐福的工作。所以你不要觉得啊、哦，我不行啊、哦，我不愿意啊、哦，太多事情太忙。OK， 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愿望，这话是可信的。OK， 为什么保罗会讲这句话？他很有意思。我觉得这句话呢，他说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但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他自己讲的。应该没有一句话 out there 是叫做如果有人想做教会的监督，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愿望，就是保罗自己讲出来的，就是鼓励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OK， 好，所以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来，请 Caleb 弟兄上来。好，虽然说我们不都是教会的监督，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在基督的品格上面顺服主。所以我们一起用我要顺服这首歌来